好，那请大家低头，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日子，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当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转向你，转向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把点灵派给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接下来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吩咐的来采取一些的行动，来荣耀赞美你。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能够为你做见证，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能够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基础还是海德堡的药理问答。那我们知道这个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呢，主要是分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人跟人的罪性，这个呢基本上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相当大的，就讲到救赎。第三部分可能大家还记得，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圣徒的生活，也就是说得了救恩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表现，如何来感谢神。我们其实学第一部分的时候已经学到了说，我们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且呢神是用他向我们启示的法律，每一天都让我们当个镜子看我们的时候，都让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没有那么严肃了，就是说不会很强调我们是罪人，我们达不到那个法律。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到救赎。我们肯定知道主耶稣，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为了是为我们舍己，献上他自己，为了来救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考虑其中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偏偏非要是主耶稣才能来救我们。我想我们大家特别是我这种背景的在基督家庭长大的这种孩子，对神就有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我们就很可能基本上我们一直讲，一讲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强调神的慈爱，神的美善。那想了想了，我们一不注意呢，我们就会认为神是一个会那样的爱世人，到一种的什么地步呢，就是到所有的罪性他都不再揪，不再审判的那种地步。其实我们当现在如果在路上碰到一些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跟他讲几句话，很可能你就会发现今天就算是基督徒，大部分对神的印象就是这种。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信徒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我们回到几百年前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我们就知道马丁路德他一刚刚进到了那个修道院的时候，开始读圣经，开始研究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每一天都是充满着恐惧。为什么？就是因为看到一，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人做不到，我们达不到；二呢，一直是很怕神的审判，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再重复一遍呢，就是神自己也说过，在那个出埃及记23章7节，神自己说最后后半节，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他很强调所有的恶人他会不会以他为义。然后后面27章26节他讲得更清楚，就是 凡是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一节五章，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这里讲到光，我们就知道光就代表什么，光就是象征性的代表神的公义，神的真理。那黑暗呢，就代表魔鬼的恶，魔鬼的恶性。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知道神不能放过任何的再小的罪，也不能再放过的。我们今天再次强调这点，也不是说因为我很喜欢讲这个话题，而是因为主耶稣，我在提醒大家，主耶稣自己是经常提到这件事。问你们一个问题，让我们猜，你们认为圣经里面是哪一卷的书讲到审判、讲到咒诅最多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那你猜一下。没有，随便猜。圣经哪一卷的书是会讲到神的审判、神咒诅人最多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啊？那些人讲是旧约还是新约？跟你们讲，是新约。而且不是启示录，讲的审判跟咒诅最多的其实是马太福音。你们回家一下可以去查一查马太福音。给你们举个例子，马太福音25章，整一章基本上讲了几个比喻，就是讲到神要怎么审判。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事实会证明神肯定不会放过任何的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其实就是要证明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能放过，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放过。罗马书8章32节就告诉我们，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连他自己的儿子，神都可以为了要达到公义，可以不爱惜他，而且为我们舍了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就只有两个，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我们就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追求或者追到我们每一个的罪来审判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满足他的公义，或者是我们自己来满足他，或者呢是要有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做。其实没有第三个办法。那在圣经里面，我觉得从头到尾，从那个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件事情最清楚的，圣经一直在教我们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并没有办法来满足神的这个公义，来满足神的这个法律。有一个，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我们就知道了，有一个无限的神，让我们有限的人来满足他的公义，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们人满足不了，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我们？像旧约一样，用牛啊，用羊啊，用各种各样的兽物。其实我们知道是神委托以色列人来献祭，而且来献活祭，来献这些兽物，牛啊羊啊，来献血祭，我们也可以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旧约里面这些献祭呢，根本就是一种代表性，根本一直就是在指着耶稣基督，而且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真正的赎我们的罪。希伯来书10章4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兽物不能代替人来赎罪呢？因为兽物动物跟人不平等，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 动物没有。其实我们从这点呢，我们也知道连天使都不能替人来施洗来救赎我们，因为什么？因为天使也没有被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基督徒跟耶和华见证人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在这点，他们会相信为我们死的、为我们赎罪的是一个天使，就是说他们不会认为主耶稣有神性，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人，而且真的为我们赎罪的是一个天使。那圣经这里会告诉我们，其实为我们赎罪的必须百分之百是一个人。我们如果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七节，我们请大家打开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第十七节，放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儿女既同有血体之体，他也照阳亲自己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权死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其实希伯来书这边就强调了一点，就是第十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就指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必须是我们同类的人才能够帮我们赎罪。但是一个人就算是他自己无罪献上他自己啊，我们可能也能够理解，至多也能够赎一个人的罪。那我们找一个人来代替所有的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必须还有第二个第二种功能，就是他必须要有神性。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特别是分析旧约。我上次有跟您分享过，就是我们在神学院那边最近在读旧约，而且我一直读旧约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会发现，其实旧约跟新约就是整本圣经的信息其实是一致的，不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今天呢会把重点放在旧约，然后我们来分析，一起来看一些旧约的经文。我们来看旧约是怎么讲耶稣基督的。我们其实看到说旧约一直同样有强调主耶稣的这个神人二性。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一直就强调，一启示到主耶稣的他的本性的时候，就会讲到他百分之百是人，也会强调百分之百主耶稣百分之百的是神。而且刚才我们提过了，神人二性就是我们基督徒会认为是一个基要的信仰内容，就是说凡是不承认主耶稣的神人二性的人，我们就不把他称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开始看的第一个经文，其实是圣经很就是前面第一卷书里面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们还记得这一个经文的整个这个背景，当时正好是蛇他来引诱了夏娃和亚当，之后被神发现的时候，神最后来咒诅他们的时候就讲了这句，就跟对那个蛇也就是对那个撒旦讲，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其实我相信当时亚当跟夏娃听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从这句话把所有他们需要领受到的信息可以领受到，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已经可以告诉亚当跟夏娃，一呢是神自己会让撒旦，就是会让恶跟他的子民，会让恶跟善让他们分开的，这神定义，神的定义说蛇就是代表撒旦，你以后跟人就是夏娃的后裔，你以后肯定是分开的，你们是仇敌。第二呢，我们看到女人以后会有一个后裔，她会伤到这个蛇，对我们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蛇它会怎么，它会伤到人的脚跟，那人呢下巴的后裔会伤到蛇的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人的后裔可以就是伤蛇的这个伤口要比蛇伤人的这个伤口要大。那当然就也没有很明讲，但我们知道了讲到女人的后裔会伤到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肯定是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她不可能仅仅就是一个人，因为好像神这已经说了她可以伤到撒旦的头，所以她肯定要比一般的人的能力还要更大。我们旧约呢如果慢慢看下去呢，这种的理念就是讲到主耶稣，然后他百分之百的是人，百分之百的是神，这种的一种概念会越来越清楚。我们再跳一点，我们跳到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十二到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第十三节，那里是神对大卫王讲的，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承认我第一次读撒母耳记这个故事的时候，而且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认为这里神所指的肯定就是那个大卫的儿子撒母耳，他也是为神建的圣殿。但是我们如果更仔细来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建这个圣殿其实也只能就是预表以后主耶稣所成立的这个教会，而且他这里最后一节讲到一句，就会让我们发现他不可能仅仅就是指那个大卫的儿子，因为最后他这里写的就是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谁可以活到永远？谁可以创造一个永远都存在的一个殿？只有主耶稣。其实第十四节我们如果再看下去呢，神自己还会说，讲到大卫所谓的后裔，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如果再跳一部分呢，在后面点我们就发现大卫自己有用一些的诗篇来反映神这样给他一个应许。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10篇，我们就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我们知道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刚开始写耶和华对我主说，而且这个我主其实一直是在指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儿子。我们要知道希伯来语里面那个后裔跟儿子其实是同一个词，它不分的，就我的子就是我的后裔，是同一个词。那我们这里呢，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卫会写一篇诗，然后会说神就是耶和华对我主，然后我主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后裔称为是我的主？那我们知道正好这个问题呢，耶稣自己也问了法利赛人。马太福音第22章41到45节，我念给大家听。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说，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自己就拿了大卫写的刚刚我们念的那篇诗来讲。第45节，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比起来呢，我们就有很多的优惠。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知道说，当时神所讲的或者大卫所指的其实不是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从他的肉体来讲呢，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他也是神，他也是神性，所以大卫必须要称他为主。我们如果仔细看旧约，我们就会发现旧约一直会强调会有一个弥赛亚，会有一个救赎主，但是呢也会强调这个救赎主呢又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21节呢，就刚刚神讲的那句话，就是蛇引诱了亚当夏娃，原罪发生了之后不久，神就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时呢我也没有很注意这个事，但我们好好来分析之后，我们就发现用皮子做衣服，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在犯原罪之前，所有的动物跟人活在一起其实是平安的，不会有互相，就是不会有狮子吃羊啊，或者什么，都是活得平平安安的。有吃肉的习惯，我们知道人有吃肉的习惯也是发生了原罪之后才会有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反而让我们发现其实是神亲自发生了原罪之后，其实神第一个先动手，先杀了一些动物，结果就把这些动物的皮子做了衣服给人穿。我们也知道自从这个事情之后，人就一直有这个习惯说要献祭给神。创世纪第四章那个故事就基本上就讲到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跟那个亚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该隐是一个农民，是种地的一个农民，然后亚伯是一个牧人，牧羊人。 我们也知道当时神是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反正是不接受该隐的献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那里记载的是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那他因为相信神就献祭给神，然后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神之所以是接受了亚伯的献祭而不接受该隐的献祭，是因为亚伯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我们来分析亚伯所献的祭在哪一种方面会是比该隐献的祭更美。我们如果在想一个牧羊人所献的祭跟一个种田的人献的祭有哪些不同，我们就发现亚伯一个牧羊人献的祭肯定是献的一个活物，一个兽物，一个有血的，你要把它杀掉会流血的一个献祭。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如果再往后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就对以色列民族有很多的很具体的要求，你们要如何献祭，而且要献什么的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要求呢？好像把事情搞得很复杂。我相信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我今天就先不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肯定就是让人能够意识到要赎罪这个对价是很高的，要拿到赎罪是不能随随便便做一些东西就可以拿到。其实这个赎罪的对价会高到一种地步呢，你把所有这些以色列民族所献过的这些动物的血流了也没有办法赎了一个人的罪。结果以赛亚他就已经发现了，神让他明白，结果他就跟我们分享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四到五节，我还有念第十节。以赛亚就已经在讲主耶稣了，他成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去定义，就是或者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说人所做的一切，所献的一切的祭，就算是活物，就算是有流血，也是不够的。结果以赛亚就已经看到了，而且呢，他还把主耶稣舍己跟以色列人献祭比较。他这里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点，一是我们在重复，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放过我们任何的，就算是再小的小罪他都不会放过，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不会放过。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了，连他一把那个罪性讨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爱惜，他又让他们为我们舍。第二呢， 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为我们赎罪的这个赎罪祭，它必须是一个人，因为神告诉我们很清楚，只有人才能够赎人所犯的罪。但是我们也知道，它必须是一个神，因为只有神才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可以一既不犯罪，二可以代表所有人累计起来的这个罪行来赎罪。刚才我跟你们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旧约的一些经文，新约呢，我们也知道，就会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看到神是如何守他自己的这个应许，而且确实派了一个弥赛亚到我们中间来，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等到主耶稣自己使献上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跟神合一。我最后用两节的经文给大家做一个鼓励吧。是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还有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节跟第十四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全成圣。到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基督徒真正要记住的。神人二信，我今天会那么强调，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基要的信仰内容。我们能不能认其他人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其中一个分辨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主耶稣的神人二信。但其实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还是最后这个经文。我们知道是神自己，从创世纪，从刚刚犯了原罪之后，神自己就告诉撒旦说，我会把我的选民，我的后裔跟你的后裔，我会把它分开，你们以后就是会，你们以后是仇敌。而且呢，再说人的后裔里面以后会有一个，他会伤到你的头。刚刚发生了原罪之后，神就已经在讲这句了。结果到了新约，神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确实是派了他的独生子，让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献上，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赎罪。所以希伯来书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凭自己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神是守约的一个神，刚刚出现的问题，他就给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出路，而且他真的是会，他答应过的，他会守，他已经实现了。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只是一次献上的身体，我们就已经成圣了。而且不是暂时，而且是保罗告诉我们是让这些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下次我会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属于海德堡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次呢可能会更深的来我们可能会更深的来看我们的信仰的内容。那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呢，其实它是基于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的一个信条，就是使徒信条，使徒的这个信经。所以今天我也把使徒的信经打印在我们今天的那个周报上，请弟兄姐妹回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再稍微复习复习一下，稍微再读一下。好，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的伟大，让我们能够看到你伟大的作为。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你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慰，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是从刚刚人刚刚犯了罪的那一时刻，你已经早就为我们准备了出路。你虽然知道我们会离远你，我们会恨你，我们会违背你的旨意，但是你会爱我们到一种这种地步，早就在永恒中为我们预备出路了。所以我们也感谢你，你愿意派你的独生子给我们，而且让他为我们的罪把自己献上，为了在你面前，为了你的公义能够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安慰，这个盼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所应许我们的已经成了。这个也是会让我们知道你所应许我们的，就是你第二次再来，我们也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依靠你。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一次献上你的身体，就已经完全让我们成圣。我们也感谢你，你是一次的赎罪，让我们能够永远跟你合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